今天讲得胜的生活，可能大家会有个感觉，为什么每一次开场我都要讲说这个得胜的生活讲一堂怎么会够呢？其实讲一个战场可能就可以讲，最少讲三次，讲兵器可能就是可能要讲三次哈。所以只有一次的时候讲得胜的生活呢，好像一下子出来东西太多，我也不知道要从哪里开始讲。当然很快的就会有什么这个以弗所书第六章呢，要穿上全副军装啊，是不是哈，这些出来。但是我在后来我在神面前慢慢的思想的时候，我说我们这个得胜的生活到底要从哪个角度来讲。我再说一次讲不完啊。那么看看我真的我在神面前有一点思想呢，我们大家来思想关于征战的生活跟这个战争胜败对我们的影响，或许我们有些什么样，什么是我们的战场，我们该有打些什么仗。在开始的时候我要稍微讲一下，其实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信耶稣跟不信耶稣的人都有仗要打，你们同意吗？我们以为说我们跑到美国来不需要当兵就不要打仗了吗？刚刚移民来到美国的有没有仗要打？要啊。移民久的有没有仗要打？要。就我们人生不管信耶稣跟不信耶稣，我们有许许多多人生的征战，人生的战场，我们必须要去什么？我们必须要去 fighting。 既然要 fighting 就是一场战争嘛，既然有 fighting 就有输有赢嘛，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那么好，假如我这样讲，一个不信主的人他有工作上面的战场，我们信耶稣人有没有？有没有？有啊。这个不信耶稣的人我们信耶稣人有家庭婚姻的这个战场，是不是啊？相见如宾，有没有？这个婚姻生活家庭生活是一个战场的话，不信耶稣人有没有这样的战场啊？有没有？有啊、哦、有啊、哦、啊有啊、哦、弟兄姊妹，你能不能讲出一个战场只有信耶稣的人才有，不信耶稣人没有的，有没有？讲给我听，有没有？假如我们讲来讲去通通都是，其实不信耶稣也要面对，信耶稣也要面对，那么这些战场不分信不信耶稣，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有没有什么样的战争是只有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才要面对的战争？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重点啊。有没有不信耶稣的人要不要面对遵不遵行神话语的战场？要不要啊？要不要？你根本连耶稣都不信吗？你什么耶稣的话跟我有什么关系？他就不需要进入这个战场。虽然他不进入这个战场，他不进入这个战场就证明说这场仗还是必须要打的，他根本没有可能胜，没有可能得胜，没有得胜的可能。为什么他根本信也不信神的话吗？但是你说一个人不按照神的话，不按照神所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个律在走，上这个人没有办法按照神所创造我们人的时候，创造人的时候所定规的那些东西，他的生活会怎么样呢？他的生活就会失序，他生活里面就会有愁苦，就变成什么呢？变成是他没有可能得胜。但弟兄姊妹，我们一个信了耶稣的人所要面对的一个战场，面对主的话，面对神的律例典章的话怎么样呢？我们信耶稣的人是可以得胜的。那今天我的重点假如在这样的话，弟兄姊妹，盼望带入我们有一个看见。我常常讲，假如我们在这里跟弟兄姊妹大家一起分享圣经而不能给我们一个看见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可惜的。而主没有给我看见，我怎么跟弟兄姊妹来讲呢？是吗？是不是这样？所以我要说的，圣经里面特别对得胜的，他有些他说得胜的，我要将什么什么什么赐给他。假如我们去看启示录的时候，那个七个亚细亚教会虽然都不完全，但是里面都有得胜的人，都有得胜的人，是不是这样啊？今天我们常常说，哎呀，我们到一个地方去看，哎呀，你们教会多少人做礼拜啊？ 假如反过来我们再问问，哎呀，这么多来这边做礼拜的有几个是得胜的、啊、哎呀，我们才会紧张，我是不是在得胜的基督徒的行列的里面呢？到底是来做礼拜的人多，这个教会才会有爱呢，还是真正得胜向主的基督徒越多，在我们中间才真正有欢乐呢？这是我们都值得来思想的一个问题。所以当我开始祷告，我思想的时候，这个得胜的生活要从哪个角度开始切入的时候，主真的给我看见，不管信主与否，似乎人生免不了征战，似乎人生免不了征战，只是为谁而战，为何而战，各有不同而已，是不是、啊、为谁而战，为何而战，各有不同而已。虽说胜败乃兵家常事，然而该战的要不要战，能胜的胜了没有，却常是我们信了主以后能不能享受主的应许与恩典的原因。哎呀，这是我正在祷告的里面的这一种很深的感受。大家都信了主，对不对？为什么有些人就得到了主的应许，那么平安啊、喜乐啊？是吧？为什么有些人信了耶稣以后，是不是啊？其实基本上来讲，跟没有信主的人所有的感触完全一样。生病的时候感触完全一样，失恋的时候感触一样，甚至于说哇，赚到钱的时候的感觉跟不信主的人是完全一样，有没有？有没有？结果怎么样呢？所以世人的痛苦我们也痛苦，世人在某种情况里面会失望难过，我们信了主以后遇到同样的事情我们也失望难过，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所以当我在这里开始的时候，我真的巴望我们在不信主的时候，我们知道为什么而战，我们为谁而战，为我们自己的名声，为我们自己的地位而战，是不是、啊、为何而战？因为我这个战争失败了，我这个地位争取不到，我这个战争失败了，我钱财这个得不着，我这场战争失败了，女朋友变成别人的太太了，是不是、啊、所以就大家要犯，是不是、啊、是不是这样？但是还有一个我要说，只有我们一个信耶稣的人才要面对的战场。我再说，我讲的不完全，假如你们上成人主义学的课，假如说是上我季雄成人主义学的课，你们想来这边听一些完全的道理，我告诉你，我跟大家讲的都不是完全的道理，但是我讲的这一部分在我生命里面是真实的，我才跟大家讲，在我生命里面不真实的我不想跟你们讲。因为讲的什么意思呢？讲的没意思嘛，是吗？所以我跟大家开始分享的应该有的战场是什么，只有我们信耶稣的人才会有的，不信耶稣的人不可能有这样的战场的。而我们有这样的战场，在这样进入这样一个战场里面去，有一种 fighting 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才可以跟不信耶稣的人生活不一样。第一个我要说什么呢？我们第一个该有的战场啊，有的时候我们根本不信是一个战场，这是很辛苦的。这个战场是什么呢？这个战场就是我们信耶稣以后，我们要面对神的话。面对神的话的意思就是面对神的律例、典章、诫命，在旧约圣经就是诫命、律例、典章，在新约时代就是遵行我的话，就是这样。我们信了主以后会面对这样的一场战争，这是不信耶稣的人不需要面对的，也不需要进入的。而我们面对这场战争，我们要进去 fight 的，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东西。但是我发现今天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没有进入这个战场，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世界上有一个人，他去上课，举例来讲，他特别我们在座台湾来的比较多哈，大学联考填志愿，是不是？有没有哪个人说不是我兴趣的我就不填？有没有这样？没有，通通都填了，是吧？填到最后怎么样呢？放榜的时候发到一个不是很有兴趣的科系，对不对？所以他去读了，读了以后怎么样呢？教授再怎么讲，懂了没有？懂了，是吧？毕业出来以后没有进入这一行，他根本不要为他懂得去 fight。 大家没了解这意思啊？是不是这样？但是他有个兴趣，他觉得说我读这个东西是冷门的，老师讲的我都懂，考试都 pass， 对不对？但是呢，我没有必要去进入我听懂的这一个范围，我怎么样以后我去进入一个另外一个行业去 fight。弟兄姊妹，我慢慢发现我自己信主的过程也是这样。 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第一个面对就是神的话语，诫命律例典章，而神的诫命律例典章跟我们自己本身心里面想要的是不太一样，很多时候不是，很多时候不是我们的肉体喜欢的，你同意吗？有没有？那我们怎么样？我们到教堂里面来就听大家讲圣经，讲完以后懂了没有？懂了，要不要进入这个战场的？不要。这个话我讲得很真实啊，有没有？那么大家来听听听听圣经里的话很好，就好像什么，就好像一个不信耶稣人一个选那门课，对吧？去听教授讲，讲了半天，什么讲了半天，我也不要从事这一行，是不是这样？我们来大家听听圣经里面话，这个好像遵不遵行这话跟我有什么关系？大家听听懂了没？懂了，然后有个标准答案，大家一问，哎，你也知道，我也知道，大家都知道，但是要不要进入这个战场呢？我们会发现，当我们面对神的话，面对神的诫命律例典章的时候，这是一个再真实不过的战争，一个战场，这是我们应该要打的，我们应该要进入的战场，我们不能够逃避。我们只要逃避真实的面对神的话，就让我们成为一个法利赛人，只追求懂，不追求遵行拥有神的话，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个问题。我再说，等到我们不愿意面对，我们不愿意面对神的诫命律例典章这一个战场的时候，我们还打不打？根本就不打。不打有没有可能胜啊？有没有可能胜啊？就没有可能胜。弟兄姊妹，你好好思想啊，哪有一场战争是快乐的，不要付代价的？有没有啊？没有。我们人生读书是个战场，不要付代价吗？啊，在职场上工作是个战场，我们可以不要付代价吗？哪有说信了耶稣以后听听圣经的道理神的话好的我们也不去进入这个战场，对不对？怎么有可能嘛？没有可能的嘛？到底是什么人误导了我们啊？到底有什么人误导了我们？只要懂圣经就可以，到底谁误导了我们？弟兄姊妹啊，到底谁误导了我们？我们整个生活的经历里面所有的战争都没有可能是这样子的，谁误导了我们？只要来做礼拜听听道就可以啊。所以我第一个分享呢，讲假如有这么一场战争是真实的，我们要来面对。弟兄姊妹，我们要来面对。假如我们不愿意进入去面对，我们不可能得胜。第二个我要讲的，这个讲的比较有点温馨的，因为神的话哈，神的话一就是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有没有？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第二步呢，有点讨价还价的余地的，但你们不要误会我的意思。第二个战场是什么？第二个战场是很有意思的，是我们要面对神的应许。其实我们的神啊，怕我们对他的话不体会，所以呢，我们的神就把一个美好的应许摆在我们前面，只要你这样这样，你就能够这样这样，有没有？有没有？我们的神不是很没有神性，很没有很不体谅我们人里面的一些情况的。所以第二个，我们一个战争要面对神的应许。圣经里面神的应许哈，假如你去读这个圣经参考资料的话，有多少神的应许啊？你算得过来算不过来？圣经里面神的应许啊，有几千条神的应许啊，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就必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举个简单的，你若亲近我，我必与你相近，这是不是应许啊？是不是应许啊？对吧？有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啊？有的，你可以不亲近我，是你得不着，这样的嘛，是不是啊？但假如你亲近我，我一定怎么样？哎，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应许，我觉得这也是个战场，神怜悯我们的软弱，让我们看见我们愿意这样行，就会得着神属天的祝福。但是很多的时候怎么样呢？很多的时候好像似乎我们一方面又很羡慕神的应许，一方面好像又没有办法去行，要得出这个应许神给我们的一些的条件，要我们人尽本分的这一部分，有没有啊？ 假如我这样讲，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得着神的应许，那就是我们第一个要么就不愿意进入这个战场，要么就进入这个战场我们失败没有得胜，我们得胜就可以得着神的应许，很奇妙的。等到有一天你真正得着神的应许的时候，就把神的应许所给我们的那一个真实，跟我们自己不信耶稣或者信耶稣以后跟那些不信耶稣的人一样进入战场奋斗得来的那个得胜以后的结果一比较的时候，哇，神的应许更美，是我们在世界上奋斗征战胜利的那个成果是不能跟我们得着神的应许的那一个结果相比，是没有办法比的，就是没得比的。弟兄姊妹，这是真实的，这是真实的，你晓得吗？当一个，假如我用个简单例子讲，一个孩子他得着一个真真实实的宝贝，按照神的话语去行了，他所得着的那个结果不是我们根据人的法则的努力所得的。我举例来讲，当一个人他乐意亲近神的时候，神亲近他的时候，他那个痛苦的心得着安慰，你知道吗？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曾经你心里面的痛苦包括你的太太都不能安慰你，结果你在亲近神的时候你的心被主摸着了，好像你所有一切的委屈痛苦好像刹那之间就被安慰了，环境还是完全一样，是吗？跟我们人生里面造一些痛苦，这个痛苦是别人误会你，举例来讲，你努力去跟他说明到这，好了，我相信你了，你那个心会不会得到安慰啊？啊，会不会啊？不会，你看我们年纪最大的在摇头，你不信你去看看。但是反过来讲，我们的努力的战场是要讲不会我们拼命的解释拼命的证明搞了个半天，还有一个怎么样，我们得着神的应许，虽然冤在我，我必报应，是不是啊？然后你相信主的话，然后神说你亲近我就亲近你，哇，等到我们把我们的情况到主的面前一带，心被神一摸到，哇，怎么样，好像这些难处过去了。弟兄姊妹，这是真实的。第二个我们要面对的是神的应许，圣经里面那么多应许，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不是读圣经为了讲给人家听，读圣经是因为神要跟我说话。我再把这个讲一讲啊，我们读圣经要相信一个前提，就主要借着圣经里面记载的人事物向我说话，让我能够更认识他，让我可以从一些软弱里面能够出来。我们读圣经的目的不是为了讲给别人听，非常关键的，非常非常关键的。所以当我们这样读的时候，会读到圣经里面很多的应许，神的应许，我们就愿意去面对。面对的时候发现我要得着应许，非要 fight， 不是要去 fight 神的应许会被成就，乃是要 fight 我要不要按照可以得着这个应许的路去走，是不是这样啊？是吧？这是第二个层面的这个战场，只有信耶稣的人才要去面对的。第三个层面稍微更再深入一点，第三个层面是第三个该进入的战场，该打的仗是什么呢？当面对神的呼召的时候，这是我把圣经里面我读到的，一个是神的话我们一定要遵守，一个是圣经里面应许的话，还有一个记载了许许多多的事情是什么呢？是神对他百姓的呼召，这一个战场。来里面来伯母来这边前面来这边，没关系，来这边坐前面，好。假如我们去读圣经，仔细去看圣经里面呼召许许多多的人，这是一个战场，非常难的。假如我们举个例子来讲，上帝的呼召有没有临到基甸？有没有？有啊。那么好，其实人对神在他生命里面呼召的一个回应是一场战争。基甸战争打得很精彩啊，一下嘛又是羊毛要干，一下嘛又是地板要干，有没有啊？是吧？就知道他里面有挣扎， 有没有？上帝的呼召临到摩西的时候说，哎呀，我是拙口笨舌的啊，他好像有很多的难处，你为什么不去找别人呢？啊，是吧？就神的呼召临到我们，或者神在我们生命里面要我们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神既然没有要别人做，要我做，就等于说这场战争是我要打的，是不是这样？啊，我们常常是替别人开战场，自己不去打，就像在战场上这边，老王老王我掩护你是吧，叫老王冲，他自己在后面不冲，就这意思了嘛。今天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的，都替别人开战场，宣教是应该你去是吧，这个招待应该你做是不是，他干什么，他进入什么战场？我们每个人面对神对我们的呼召，神给我们的感动，我们要做什么？我从前很会开会，我现在不太开会了，真的我不开，因为开会里面会把肉体跑出来，老师就跟你讲应该这样应该这样应该这样，对不对？有没有有没有？应该这样，特别是这个教会界开会哈，都是应该这样，应该这样，应该这样。谁不知道应该这样？我有一次在开一个会的时候，大家都讲应该这样，应该这样。后来我说弟兄姊妹，好不好？我们现在不讲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因为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大家都知道。我们先讲说神给我的感动是什么，我愿意做的是什么，好不好？假如开这样的会有效率的，是不是这样？啊？是不是这样？神现在给我生命里面的呼召，要我做什么？分享出来的，说不定你这一分享出来，其实这件事情神不但感动你一个，还感动其他的人呢。一讲说，哎呀，我有这样心，我也真是很久了，只是我一个人很软弱，我很怕，不晓得怎么做，不晓得怎么办。等到你说我真的有感动，神给我这段时间这样的呼召，要为了这件事情摆上。另外一个弟兄说，哎，我也是。哎，莫莉说，我也是。结果怎么样呢？这些人就是神。不但呼召我一个，要呼召我们一群人，大家来配搭了，多好啊！不然的话，三个在那块，应该这样。你讲的应该跟他讲的应该跟他的讲的应该，三个应该都不一样的时候，那你怎么办？啊？当我讲说，我有这个负担，弟兄姊妹，就算你没有办法跟我一起，我希望你为我祷告，让我在神给我这样一个托付呼召给我们，能够勇敢的向前，是不是这样？但我觉得很不容易。我们非常 personal 的面对神给我们生命里面一个托付要往前走的时候，这也是一个极厉害的战场。但是我相信上帝给相信他的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护照，神会给我们每一个相信他的儿女都有一份我们在世界上要成为他的见证，成为他这个心意里面的一个什么的，每个人都有，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面对。 OK， 好，这是我跟他讲到第一个该有的战场。第二个我要跟大家讲的，那么这个该有的战场，进入这个战场以后，什么是我们的战场呢？一个是我们面对的，到底在这个征战的过程里面是在哪里打啊？在哪里打？这个战在哪里打？世界上面很清楚知道在哪里打啊，是不是？商业战争在哪里打？在谈合约的时候打，是不是啊？是不是？这个争取这个政治的地位在哪里打？在选举的时候打，是不是这样？今天我要讲，我们面对我们进入神给我们的基督徒的一个战场的时候，这个战争到底在哪里打呢？第一个，后面有圣经，你们回去可以读。我第二个跟大家讲呢，第一个战场就是在我们内心的选择。第一个战争就是在我们内心的选择。不信耶稣的时候的一个战争，跟神无关，跟利害得失有关，也要打仗，是不是这样？但是等到我们信了主以后怎么样？在我们心里面很稀奇的，我们有一个圣灵的律，圣灵生命的律，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呢？另外还有一个从魔鬼那边来了一个这个肉体的律，是不是啊？我们想要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呢，好像心中另外有个律，就把我们掳去，让我们没有办法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是不是这样？那征战在哪里？征战是在我们内心的深处，在我们每一个信耶稣人内心的里面，在里面交战。为什么会交战呢？假如两个一样，何必要打仗？因为两个不一样，所以才要打嘛，是不是这样？啊？我们不信耶稣以前，我们很简单，就像保罗讲的，我们从前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是不是？那个时候的我们怎么样？好像也是很快乐，顺从了空中掌权者的邪灵，是不是啊？是吧？按照今时的风俗而做，有什么好征战的？欢欢喜喜，快快乐乐。我只要接受这种想法，及时行乐，是吧？他做什么都觉得，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是不是这样？ 他要征战什么？他不要征战嘛。但是我们信了主以后怎么样？不是神的心意，神的话来了，我们要按照我们的意思做，不对了。甚至有的时候慢慢开始追求的时候，我们有心要照着主的话做，怎么样？我们的肉体不行了，这里面这才叫战争嘛。我们到底选择什么？我再说，当我们选择了要靠主，不一定胜得过；但是我们不选择主的话，我们根本一定败，就是这样嘛。这个道理很简单嘛。这一个战场在什么地方？这个战场是在我们内心深处的选择。我们的失败就是从每一次选择的失败累积而来的。久了以后，我们根本就没有征战的感觉，那就叫什么？那就叫我们的心被烙铁烙惯了一样，就没有感觉。当圣灵还感动我们的时候，假如有一天我们跟信主的弟兄姊妹就说，弟兄姊妹，你现在讲讲最近这段时间圣灵给你的感动是什么，你做一些事情圣灵在你里面给你的一个感动、引导、责备、鼓励是什么。等到讲不出来的时候，很可怕的，非常非常可怕的，就是这个事实非常，为什么？在我们内心深处已经没有征战，已经没有选择了嘛，是不是？好像很自然就随波逐流了嘛，你知道吗？我年轻的时候听过一个服侍主的一个弟兄，他讲了一句话很羡慕我。他讲句什么话呢？他说死的鱼只能够随波逐流，只有一条活的鱼它才能够逆流而上，是吗？是吗？你知道啊，在这边美国有很多的保护法令，我们在山区里面啊，河又很大，是吧？钓鱼竿、钓鱼线，钓鱼钩好不好做啊？钓鱼钩好不好做？假如我们山上有很大的河，他去钓鱼怎么钓啊？怎么钓？怎么钓？钓一条活的鱼怎么钓？那个钩子都是要铁的，对不对？他怎么去做那个钩子？去炼钢炼铁吗？是吧？山上人要吃河里面的鱼怎么办？简单的很。我们那边的老兵啊，我告诉你啊，我稍微，这是我没有看过，就绝对没有想到，我们在座很有学问的不一定想得出来的。还有我在那边看了吓一跳，因为他们都是老兵嘛，对不对啊？他们就要吃鱼了，有一批人就跑到那个河的下面后面把它拦起来，什么东西想办法拦起来，然后怎么样呢？前面这个这水上面的地方知道这边有鱼的话，这边他们怎么样呢？丢几个手榴弹丢下去，嘣一炸，怎么样？那些鱼炸死了就就下去，他们那边见鱼，你来这样，哇就吃鱼，就这样。你知道老魔鬼放了多少的炸弹呢？把大家炸一炸，大家顺着这样下去，风中作弊。但弟兄姊妹，当我们知道我们内心在选择的时候，我把我一点征战的结果跟大家讲啊。今天很早期跟我认识过的人，我无所不变。你只要跟我不一样的，我非要跟你辩到底。难怪我们有弟兄说我很会辩论，大家非要辩到底，这是我的一个，这是我生命里面个性。你说他好也好，你说他不好也不好。但等到我读到主的话以后，我发现主是一个安静的人。那我要学，我哎呀，我说真是太难了。要爱讲话，要他不讲话，难不难？啊，很难啊。我告诉你，你不爱讲话，要你讲话也很难。我们两个是一样，半斤八两，只是不同的角度，这样而已。都要学习，不爱讲话要开始学习讲话。该讲的时候你不讲，算什么？对不对？那我们要学的什么呢？不该讲的时候不要讲。哎，这个也很难。一个是该讲的时候讲，也很难。但大家同意吗？同意啊。我就稍微讲一下。我每一次跟人家辩完了，辩得面红耳赤，甚至基督徒的这个什么这个体统都失去了，是不是啊？还要辩啊？然后回到家以后怎么样呢？到主的面前，痛不痛苦啊？很痛苦。每一次就主啊，下地下次不这样，还是被神感动，还这样做决定。以后怎么样？以后去了怎么样？要去了还是？但是回来是吧？还是主啊，真的让我每一次在神面前的这个战争啊， 都还是选择，主啊，让我不该讲的时候不要讲。我的心智在神面前的选择还是这样，因为你一直是这样，所以那一种不该讲的时候讲的话，以后圣灵给你的责备跟痛苦一直会你在你身上的。弟兄姊妹是吗？假如有经验的会跟你讲，这是真实的。那不讲不爽，讲了更不爽，哪有一个人这么贱呢？久了久了以后，真的他就愿意，因为有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些难受的感觉，是要让我们知道你不应该这样做。等到我们有一天不愿意在神面前下定决心说我不要这样的时候，那一个痛苦的感觉就没有，痛苦的感觉没有，你就不愿意去灭他，去对付他，就顺着他去了，你同意吗？啊，报仇也是这样啊，报复也是这样，每一件生命里面的软弱都是这样，要跟不要在我们心里面做绝对。我们怎么做？做一个决定，我们说神啊，我真的要站在你这一边，虽然我做不到，我也要站在你这一边。这是我们什么？这是我们的至少的起码的第一步。弟兄有弟兄的软弱，一而再再而三犯罪也好，软弱也好，会有。但是每一次的软弱下定说，主啊，我真的，我下一次一定不要这样。在我里面还知道神是为我好才这样吩咐。姐妹们呢，有没有软弱啊？姐妹们有没有姐妹的软弱啊？啊，有没有？有啊。每一次完了以后，不要去降低神话语的标准，来解释成我这样做也是合神心意的。既然里面圣灵有感动，我们说主啊，我下次不要这样说，丈夫既然说也没有用，不要说他，对不对？是不是？你只有这样一个决定哈，你下次再说的时候，圣灵才会说啊，你又说了哈，就给我们难过久了以后，人不愿意这样的受折磨的，以后慢慢就会学功课，就会 get a lesson， 慢慢就能够去面对。第一关的战场我们输了，就没有下面第二步的战场。第一步的战场我们打赢了，怎么样呢？虽然做不到没有关系，胜败乃兵家常事，但是要决定站在主的这边，主你是对的，你是为我好的，我愿意这样。你们看我这个，你看我现在讲话的样子哈，要跟人家吵起架来，这个太太只有钻在床底下，又怕揍他的，是不是？但是怎么会慢慢生命里面会被主陶造呢？我自己的一个秘诀就是，内心交战的时候，我永远靠着主说，主，我愿意按照你的话来行，我做不到，我还是愿意按照你的话来行。弟兄姊妹，这是第一。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战场是什么呢？可能跟我们的选择无关，但是呢，跟我们对世上的喜好有关。这个话我稍微讲一下，有不太一样的。哎，我们对世界上东西的喜好，有的是不好的，有的是好的，你同意吗？同不同意啊？这是一个很大的征战。什么叫对世界上面的喜好呢？因为世界都是上帝所创造的嘛，对不对啊？是不是这样？我们对一些东西的喜好，那么就开始了这个征战，怎么样？哎，你到底是爱世上的东西呢，还是真正爱神呢？这一个不是一个对错的问题。这不是一个对错的问题，就一个是违背神的话，一个是这个符合神的话，这个是我们内心真要征战，是在这一点上面我说的征战。但世界上的喜好的东西怎么样，以后都没有什么对跟错嘛。爱太太好不好？好。当太太爱神超过爱你的时候，你要不要嫉妒？我这么爱你，你怎么不像？啊，是不是？另外还有什么？爱太太爱到个地步，神摆在一边，啊，有没有这样的？爱孩子应不应该？都应该，都不是什么坏事。但是你会发现，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个东西，这个战争会影响到我们怎么样？就是我们对世界上东西的喜爱的程度，爱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这也是场战争，适可而止就可以。哇，很难的。这条线在哪里？啊，线在哪里？现就在，当我们爱世界上一样东西，爱到最后是让我们忘记神的。再好的东西，弟兄姊妹，我劝你暂时停一停， 一个是，一个是对错，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你在程度里面的一个征战。你到底爱什么东西是神所给你的？你要爱到一个什么程度？你要爱到主在其中有地位，一点问题都没有。等到有一天你爱一样你喜好的东西，不是错的东西，是应该的东西，你爱到个地步到神在其中没有地位，很可怕的，你会失败。第三个我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对神的回应。对神的回应是一种降服，是一种降服。在我们头脑里面也不是说对错好坏，乃是对神的一个是对神的回应是一种降服。你知道神的话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个算盘。还好这个弟兄现在没有在我们中间，我也不讲他名字啊。有一天他来跟我讲说，就像我要准备报名去台北，有幸这样啊。我说很好啊，真的神给你这样感动。是啊，当天啊晚上他就跟我讲了，弟兄啊，我想了一下，我年纪这么大了去有什么用呢？你知道，就有的时候神给我们一种像是他的新的一个心，我们有心回应，但是马上我们就有一个算盘，有没有？我心里面是一个算盘，有没有？有没有？哎，真的，这是一个征战的，我跟你讲，就我们心里一个征战的。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亚伯拉罕哈？亚伯拉罕这个孩子是这个神给他的，对不对啊？有没有？到后来神要考验他的时候，要把你那个就是你那个，因为他还有一个小婆生那个孩子叫以斯玛利，有没有？上帝要他把他的那个孩子要把以撒献上为祭的，是我赐给你的，你那个独生那个不是以斯玛利，你不要找别的东西来代替，就是那一个，就是我赐给你那个，你要把他献祭给我，有没有？有没有？回应真正的回应怎么样呢？真正的回应，他想了半天。怎么有可能？这一定是魔鬼跟我讲的，你懂不懂？为什么？因为当时的异教徒啊，都是让他们的孩子经过火了嘛。经过火的意思就是把自己肉身活的孩子献祭了嘛，这个意思嘛。这是外邦人做的事情。神啊，你怎么可能要我做这个事呢？不可能，有没有？我跟你讲，弟兄姊妹，最后一个层面最深的征战就是。你真的清楚知道这是圣经里面神的话，神借着这个话在引导感动你的时候，对神的回应的征战是最厉害的。因为有很多时候对神话语的回应是超出我们理性，是超出我们的算盘的，算计的啊，算计的。外邦人可以这样讲，弟兄，你去台北拿多少钱，对吧？他可以给你算这盘账。但是神的呼召临到的时候，回应是不算这些账的。弟兄姊妹，你了解吗？做这件事情，有多少人会鼓掌？有多少人会同意？这是一种人的算计，是不是这样？真正对神的回应的这个战争是什么？非常严肃的，就是那么单纯的真正的降服。其实我讲的是一个层次层次层次，可能我们现在的征战可能只有第一步的征战，可能有些人进入第二步的战场，可能有人现在正在面对第三个层面的战场。真的，神要我们全然的相信他，降服顺服他，这些都是战场。这个战场什么是我自己的，一关一关又走过，说不定在一年以后再讲战场，我可能另外还有一个什么战场是神以后要给我学的。我再说，我现在学的还没有完全，但是我跟大家分享的真是神给我预见的，就是这样。好，第三点我跟大家讲的是一件很喜乐的事啊，那个问题是你信不信的问题了。第三个问题什么呢？上帝要我们进入战场，他已经告诉我们，你稳输不会赢，那你还不去打啊？会不去打？你有可能赢，你也可能输。就好像我们这个得了个病去看医生，医生说开刀也没有用了，你要不要开刀？啊，医生说开刀50%有用，50%没有用。 有没有可能60%有用？假如60%有用，至少这个比例高一点，是不是这样啊？弟兄姊妹，你好去思想。而我的领受是什么呢？而我的领受是耶稣给我们的一句话：我们靠着主，这个仗是一定赢的。啊，哎，没有说你一定会输。真正会输，是我们不愿意进入这个战场去打。真的会输，是因为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不选择神的话，不回应主，是不是啊？才会输。在圣经里面，我看见耶稣要我们去打这个征战，说我们一定会赢。那个赢的把握在哪里？那个赢的把握在哪里？只有两个，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说靠着羔羊的血，你去看启示录，弟兄胜过他是因为靠着羔羊的血。为什么靠着羔羊的血是稳赢不输呢？就是输也是暂时的，最终一定会赢，这是第一个。我说我解释一下哈，我常常说我是屡战屡败，但是屡败还是屡战的一个基督徒。那么为什么我屡战屡败我还有把握呢？因为我就是失败了，耶稣的宝血遮盖涂抹，有没有啊？是不是这样？给你重新一次新的机会，所以这一次失败不算了。嗯，哇，这个多喜乐，你们想多喜乐，多喜乐啊！但是耶稣的宝血假如只有这一方面的意义，就是说我输了，因为我还继续想要再来这个靠着主来征战，所以从前的失败靠着耶稣的宝血遮盖涂抹了，不算了。这只是一方面，这是我从前比较肤浅的一种感觉。后来慢慢继续要征战的时候，我就发现是一股什么力量让我愿意面对这个征战呢？基督的血，羔羊的血。什么叫羔羊的血？羔羊为什么流血？羔羊不来为我献祭，羔羊不来代替我，羔羊的血没有意思嘛？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啊？这也不是什么这个杀什么什么这个羊肉火锅，是不是这样？羔羊的血是不是？羔羊的血的意思是他为我献上，这是什么？这不但是遮盖我的罪，这是对我的爱。你会发现，羔羊的血可以让我得胜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的爱可以激励我，让我在征战的里面可以得胜，是吗？弟兄姊妹，要去思想哦。这一次失败，蔡弟兄不算了，因为羔羊的血，对不对？赦免我们的罪，你要不继续再胜？要，继续要，对不对？可以的。又失败了，又涂抹，那我们只有体验一个层次，羔羊的血是可以让我们得胜，因为到最后见主面的时候，真的我们就要承认，我们失败都不算。是不是这样？哎，这种的得胜叫什么呢？这种的得胜叫仅仅得胜，靠着羔羊血仅仅得救，仅仅的。但虽然是得救，却要像从火里经过一样。但是还有一方面，我们去体会，羔羊的血是让我们有自胜把握的事。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这是保罗亲口讲的话。我在读圣经里面发现说，新约圣经里面，保罗是一个一直投入在属灵征战里面的一个圣徒。他讲了秘诀，他为什么会这样？他说原来是基督的爱激励我，基督爱激励我，让我愿意怎么样呢？基督为我死，我就愿意为他活。羔羊的血第二个深层的意义就是说，主的爱会激励我们，让我们可以胜过靠我们自己不能胜过的，继续往前行。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很有意思的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就能够胜。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侍奉里面哈，假如我们有一个把握，不是我王某人出山这件事情怎么摆得平，是不是？那是不信耶稣人也有这种想法的。这种得胜绝对不是属灵的得胜，绝对不是在神要我们进入战场里面的得胜，不是，只是人层面，不信耶稣人的战争也是一样。假如真正我们进入了刚才讲到的面对神的命令、神的应许跟神的呼召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不是我能够做得到的，不是我能做得到，我能做得到的事情 有的时候都跟上帝无关。但是我做不到的事情，是因着靠着主的缘故，能够继续的往前，以后做成功了怎么样？这个才是真正的事。我再说，保罗他会讲说，靠着呢加给我力量，我凡事都能行的意思。保罗他碰到了他人生征战的一个瓶颈，他发现靠他自己做不来，啊，靠他自己做不来，所以他就愿意怎么样？他就愿意靠那加给我力量的。所以征战里面，另外还有一个自身的把握在哪里呢？主乐意把他的能力赐给寻求他的人，真是这样。稳胜不败，问题是我们打不打？我们不打就不可能胜。我们打到一半，看到自己的软弱失败，不打了也就不胜。等到我们可以继续的往前的时候，你会发现制胜的能够胜的把握，因为神乐意把他的能力生命给我们，耶稣基督的血，羔羊的血带给我们胜。第四个跟大家讲的是征战的兵器，我在这边要做点区隔。第一个，神的话非常非常重要的，神的话，对不起，不是圣经，是神的话，你们听明白啊，是神的话，神的话不等于圣经。我再说，神的话不等于圣经，但是圣经的每一句话都是圣灵所默示的。圣灵默示，甚至在天上魔鬼讲的话，圣灵都感动人，让他把魔鬼讲的话也记在圣经里面。把人讲过的话抵挡神的话，让圣灵感动人，也把它写在圣经的里面。这是什么？这是圣灵的启示。圣经全本圣经都是真的，都是真的。但是整本圣经不都是对的？你要慢慢去分辨啊。圣经里面记了很多错的事，我们不要做的，这叫圣经的神所默示与教训督责。为什么可以督责我呢？因为圣经里面记了很多很多我们不应该做的错事，有没有？有没有？有哈？啊，弟兄姊妹，你好，去思想。那么什么叫神的话呢？什么叫神的话呢？一个是神记载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这些启示。还有一个是神借着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一部分，在你这一个生命情况里面，他借着这句话说在你心里的那个话，是神要对你说的话。这一个是我们这个征战非常非常有把握的。我举例来讲，我有一段时间准备要回台湾了，跟大家到山上去宣教没有多久，因为我们在那边做的事情哦，把整个村庄的人心安定得非常好，所以这些老兵可以到外面去打仗，很勇敢，你知道吗？你知道吗？村子里面所有事情我们挑担下来了，他们的吃啊、住啊、用啊什么的问题，我们都，所以这些弟兄们老兵到外面去打仗很勇敢，所以他们的敌人就放话出来说，这个村庄里面杀掉王老师、杀掉村长、杀掉那个医官的话，整个村庄一乱的话怎么样呢？他们前面打仗的老兵就无心恋战，我们就会打赢，所以他们就开始放话要杀我，你知道吗？啊，很辛苦的那段时间，我到底要出去不出去？出去在路上，每一次走路三个钟头的路程，哪一个狙击手躲在一棵树的下面，砰一下子，太容易的，在山上杀一个人比捏死一只蚂蚁还容易的，我告诉你。那你怎么办？你面对这个情况怎么办？我不为我想，你知道吗？今天很多人，我死了还可以出名呢，我告诉你。但太太怎么办？是不是啊？想到这个时候很辛苦。就在这样的情况的里面，让我可以真正能够有把握的是什么？真的是主的话。这句话对你没有意义，对我有意义，这就是主的话。你懂吗？这句话你读过了就读过了嘛。但这句话在我最需要那个时候，这句话好像神用圣经里面的这句话在向我说，你知道弟兄，你知道吗？我为你死在十字架上，我付的最大的痛苦是什么？你知道吗？ 我所有讲出来主受的痛苦，到最后我自己都说不是，因为这个痛苦只是我人觉得痛苦，钉子被钉啊，好痛啊，是吧？我那天跟谁在讲说，这个因为我最近这个膝盖头去打乒乓球捡球，有个铁啪一下扎在我这个地方，人家说伤破伤风啊什么什么，我说我在山上啊，脚底板咔踩下去，一块木板一起起来，因为个钉子插在我脚里面。哎呦，那不痛啊！我一讲他都整个就抖起来了，是吧？所以我们讲说耶稣钉子钉好痛啊，我说不是。因为人家盯他，他叫都不叫，甚至说人家骂他，是不是？你是生的儿子就下来，哇，那个怜悯到哪里去？哎呀，一定啊，都不是。其实耶稣最痛苦的时候是大声喊出来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没有想到神那天就借着这一句话向我说话。我说这真是神向我说的话。他说：“我为了爱你，我愿意忍受跟天父分开的那种痛苦。”王某人啊，你愿意为了真正爱我，就算有一天你要遭遇的事情要让你跟你亲爱的妻子分开，你愿意吗？弟兄姊妹，原谅我说，我们今天只有圣经的道理，谁有让圣神向他的心说话，他就能够战胜他生命里面极大的软弱。今天我们很可怜是什么呢？我们很可怜是我们读读圣经懂圣经了，对不对？我有时候真的很想不通，我的意思不是说这些事情错，我想不通，是不是？圣经里面应了以后，生病的时候应该去给他读这些圣经，是不是？失恋的时候给他去读这些圣经，是不是？谁决定的？说不定有一个人失恋，上帝要跟他讲的是你要离清你的罪恶。举例来讲，什么生病的人通常去安慰他的啊？这是我们人的想法，我们以为圣经读读就有用了。你们的经验，圣经读读有用吗？你讲给我听，信耶稣信二三十年了，你讲给我听，圣经读读有用吗？不要骗人家，不要去骗别人啊！你把圣经里面记载神跟你说的话有用的讲几件出来给人家听，这才是厉害的，同意吗？啊，这是真实的。啊，那我来讲炳文好不好？我们到山区去，哎，我每天早上晨更，不要为什么每天早上晨更读到的话，主耶稣复活，站在他们中间说愿你们平安。圣经读读晨更完了，祷告完就关起来。他去学校去教书了，七点钟，没想到他跑到学校去的时候怎么样？学校里面的乱乱乱，校长跟他讲，王师傅现在赶快回去吧，泰国人包围我们的村庄，说不晓得大家要逃难还要干什么，你赶快回去吧，去整理整理。敏文走在路上的时候，主的话就临到了，愿你们平安。大家慌乱的时候他怎么说？那个时候还没有人信耶稣的，6月14号，那是7月1号发生的事，1982年，我们刚刚到永泰一个月还不到，哦，不对不起，就是说我们刚刚开在永泰开工做礼拜一个月还不到，才2个礼拜，我们1982年6月14号第一次聚会，7月1号就发生这个事，大家慌慌张张的，你知道吗？做礼拜我们这只有5个人呢，我一个，敏文一个，是不是啊？这个还有一个校长，因为敏文在学校帮他教书，他不好意思不来，是吧？还有一个是一个鬼从他身上出来以后，他也不知道耶稣什么，只知道说我是耶稣的人，耶稣人，他也在做礼拜。还有一个是一个客人从山下来的，他是信耶稣的。我们那2个礼拜才只有5个人做礼拜。碰到这样的事情，哇，一个村子人乱，不晓得泰国人军人来包围我们村庄，直升机哗啦哗啦哗啦，老兵通通下来了，不晓得干什么。明文就跟他们讲，放心，我们的神跟我讲说愿你们平安，我们一定平安的，一定平安的。他会去跟人家讲这个话呢，结果过了没有多久，他们通通走了，老兵走了，村子里面一点事情没有。从那次开始，有人就涌进做礼拜的地方来。你想这叫什么？这叫神向我们说的话，是我们得胜的兵器。圣经不是，我讲一个圣经不是道理给你们听啊。山上人呢、啊、都比较迷信，你知道吗？信了主以后呢，有一个还算读过书的人呢，他睡觉睡不好。睡不好，那我们那时候上去去看他，他王老师，你能不能把你圣经留下来给我？我说把我圣经留下来看。他说我的那本圣经没有用，为什么我睡不着觉？我把圣经摆在枕头下我还睡不着，你的圣经可能比较有，你把你的圣经给我。弟兄们，你懂，你慢慢去思想，我们到底现在在搞什么？真正的兵器是主向你说的话。 啊啊，这么厉害，主向你说的话成为一个耶稣从他口中出来的剑，口中怎么出来剑？也不是魔术师，对不对？表演，嘴巴里面拉根剑出来，就是从神口里所出来的剑，就是神的话，是兵器，是能力，可以让我们得胜的。我告诉你，你懂圣经不会成为你的兵器，但是你懂了圣经，上帝那个时候把这句你懂了圣经的话，在那个环境里面赐给你，就让你心中有力量，就会胜过你环境里面的艰难。这叫兵器，真实的，我们真正经历过的，就是这样。你把圣经拿来，道理很会讲，软弱还是软弱，你真的，你相信我，圣经道理再会讲，软弱还是软弱，胜不过的罪人。等到有一天你说，主啊，我的软弱只有靠着你的话才能，你把你的话赐给我，神很真实的把他一句你懂的话，你读过的话赐给你的时候，就成为你极大的力量。第二个是祷告，我们大家都会祷告啊，有没有？会不会祷告？会不会祷告？祷告可不可以教啊？祷告也可以教，也不能教。从你内心发出对神的依靠是不能教的，但是呢，有些祷告可以教的，就好像香要怎么烧，有没有？有没有？香要插在哪里，要怎么，这个通通可以教的。这边讲到的祷告是兵器，是你真正从你生命的深处的软弱，或者你为了回应主，你自己没有力量，把你一切的软弱呼求在神面前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样的一种祷告带来天上的回应。我们讲一些真实的话哈，你知道有些祷告哈，祷告到最后让你都不愿意开口祷告，有些祷告会都到最后让你不愿意开口祷告，为什么呢？因为不懂圣经、不懂神学的人没有办法开口祷告，为什么呢？因为祷告了就是非要讲得非常正确嘛，都是讲哇，从启示录，哇，就那个祷告的词都是要很合乎圣经的，你懂我意思吗？你祷告来祷告去，让那些刚刚信耶稣不想不想怎么开口祷告，不想主啊，我自己的孩子不听话，主啊，这种祷告人敢不敢来我们祷告会祷告？敢不敢？敢不敢？敢不敢？你看看圣经里面施加的祷告，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今天我们都是用神学的理论在祷告，没有用我们真的心，把我们一切的痛苦、软弱、喜乐，借着祷告呈明在神的面前。你说是吗？是吗？上次敏文就问：“弟兄，你怎么不开口祷告的？”我说：“我有压抑。”为什么呢？我觉得在祷告里面讲一些对的神学的道理，都有什么意思？我们祷告里面有没有可能像个最亲近的人，哭可以哭给他，笑可以向他敞脸，是吗？假如我们祷告不是这样，祷告不可能成为你的兵器，就好像圣经不可能成为你的兵器一样。但是你真正在神的面前掏心掏肺的把你一切的需要、你的喜乐、你有心要回应神的那份心肠呼求在神的面前，这是一个兵器，带领我们得胜。第三个信心，我想我就最后讲，下面成败好像不能讲了哈。这个我们来看一些圣经，除了约翰一书五章四节以外，我再给大家读一节彼得前书五章八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对不起啊，假如我讲的比较激动的话，你们原谅我。这个彼得前书五章八节。彼得前书第五章八节，我们翻到以后，我希望大家同心一起来读。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我们翻到以后，我们大家一起同声的来读。来，预备，起！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噬的人。第九节，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一个兵器，抵挡魔鬼的兵器就是信心。我再说，我们所有征战的仇敌只有魔鬼，不是我们的弟兄，不是我们的妻子，不是我们的儿女，不是我们的同事， 我们信了耶稣以后，不信耶稣的人有很多的仇敌。我再告诉大家，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只有一个仇敌，就是魔鬼。假如另外一个也算仇敌的话，就是我们自己。你把所有人当作你的仇敌，目标错了。我们自己算半个仇敌，因为可以归给神。对，而魔鬼是我们真正的仇敌。假如算另外还有一个仇敌，就是我自己，我这个己。我们把任何的人当作仇敌，你搞错对象。而那个兵器是什么？就是信心。我今天稍微讲什么叫信心。信心就是相信我们的神，真的就是他唯一，他是对的，他是好，他真的爱我，让我遇到任何痛苦的事情，我的神还是为了我的好。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我们这个兵器，我们这个就会得胜。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遇到人认为好的事，我们觉得神爱我；我们遇到人看起来觉得不好的事情，我们觉得神不爱我，是不是这样？是不是？不，我们的信心摆在神是真实的真理，他不可能错，他不可能不爱我，因为神爱我就爱到底。所以我们在生活里面遇到任何的挫折。今天有个老弟兄说，我为国家奉献了一生，今天国家这样对待我，灰心。我说告诉你，你有一天不是效忠主，你就是为教堂做了一辈子，教堂跟共产党对待你的也是一样。他说真的。我说这句话是我弟兄讲，不是耶稣讲，可能会有点极端，但是也蛮真实。信心是什么？信心不是相信人会对你好，信心也不是相信我的能力这样做会成功，信心乃是相信我们的神不失败，我们的神爱我不改变。我们今天遭遇任何的困难难处，你放心，神爱我们爱到底。这场战争报应不输，我们有这三个兵器，报应不输。报应不输是要我们继续的打，最终一定赢。但假如你 give up 的话怎么样呢？那你今天输就输了，假如你继续打就会赢。弟兄姊妹加油，我们生命里面谁没有软弱，我们生命里面谁没有失败，但是失败有主的宝血，我们在主的面前感谢主，我们相信我们的神爱我们，我们相信我们的神绝不失败，我们跟随他，在他里面我们就不会失败。所以下面讲到什么战争的胜败，关乎我们的生命的品质，关乎我们生命的成长，关乎我们的永恒。我只要讲讲，哎，今天你觉得你生活品质很好吗？今天你觉得你生命成长吗？假如这些都没有的话，不要怕，继续靠着主，你只要得胜，生活的品质绝对不一样。生活里面有喜乐，有平安，生活里面有一切的知足啊，是这样，真的。这个讲起来很多，以后有时间跟大家讲。